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大家上午好，咱们继续来学习六祖大师法宝坛经。我们看昨天我们学习到，不修即凡，一念修行自身等佛。就是说你口念般若，心行般若啊，这是学法。你要不修，你光是口念，你就是凡夫。一念相应，一念与自性相应啊，自身等佛。为什么说自身等佛？因为说是自性是佛，你一念相应，你没用自己的妄想分别啊遮盖这个自性，那你就是佛日啊普照，就叫自身等佛。善知识，凡夫即佛，烦恼即菩提。前念迷即凡夫，后念悟即佛。前念浊净即烦恼，后念离境即菩提。大师又说道，善知识，凡夫即佛，这个是从究竟来讲啊，因为究竟自性没有凡夫也没有佛，所以叫凡夫即佛。烦恼即菩提啊，清净自性无一法可得，也没有烦恼也没有菩提，烦恼菩提啊都是二法，都是虚妄啊，不实的，为是假名。所以说自性里边万法平等啊，所以才是凡夫即佛，烦恼即菩提。你不要去解释啊，什么啊，凡夫有佛性，所以凡夫即佛，你不要去解释，因为没有，根本就没有凡夫和佛，这叫凡夫即佛啊。烦恼即菩提，根本没有什么烦恼菩提，这叫烦恼即菩提。你也可以说烦恼即涅槃，你也可以说烦恼即生死，你也可以说烦恼是烦啊，忒烦了，这两天碰见烦心事儿，你这些个它都是名字而已，知道了吗？芥子纳须弥也是一样的啊，它都是名字。菩提自性里边无一法可得，这就是啊，芥子纳须弥。前念迷即凡夫啊，为什么说还有凡夫和佛的区别呢？只是因为你一念迷于本性，假名为凡夫，这是方便说啊，这是为众生方便说分别，分别只是分别，分别亦非异，这不是说自己迷了去分别，而是为众生做解释，暂时分别说前念迷即凡夫，后念悟即佛。大家时时刻刻学法听法，时时刻刻都不要离开自性。知道这是分别啊，方便说，知道了吗？自性里没有说前念迷后念悟，没有这个自性啊。这就是给还自己还不明白的人给他说法，就说你迷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这个不分别的时候，那么你就是凡夫，假名为凡夫，实相里边没有凡夫啊。后念悟即佛，对，悟也是假名，只是一念相应，知道不分别的自性，这就叫悟，悟了就叫佛，假名为佛。自性里没有迷与悟，没有凡与佛啊。前念浊净即烦恼啊，我们天天这几天老总说万法唯心所现，是心的影子啊。你执着这个影子了，把这个影子当真了，你这就叫着相，着相即是凡夫。所以前念浊净即烦恼，烦恼就是凡夫的意思啊。凡夫为什么叫凡夫呢？凡夫就是业，就是烦恼啊，就是念头。你浊净就假名为烦恼，假名为众生。后念离境即菩提，你一念离境什么？离境就是离相啊。金刚经里边说啊，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，你一念离境就一念等佛啊。所以说后念离境即菩提，那咱们就知道了啊，烦恼菩提啊，凡夫与佛啊，只是你一念浊净和离净，一念啊这个迷与悟的区别。实际上这一念根本还是那一念，知道吗？只是它的两个侧面而已，一个是就跟硬币似的，一个是正面，一个反面，根本就没离开这个硬币。咱们成佛也好，说你观你这个你平常日用的般若智慧也好，都没离这一念心，没离这个本性，只不过你用处不同啊，给你用处不同，枉做不同的啊这个身份而已。你用正，你就是菩萨、罗汉、佛； 你用它的反面，那你就是外道，就一铲提啊，就是无逆罪，知道吗？就看你怎么用，都没离当下这一念心。你用对了，会用了啊，不着，那你就是做佛。善知识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最尊最上最第一，无住无往亦无来，三世诸佛从中出，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，如此修行定成佛道，变三毒为戒定慧。啊，大师又继续说啊，善知识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这就是指智慧啊，最尊最上最第一，因为这是自性本有的智慧，所以是最尊最上最第一，都是说自性的啊，无住无往亦无来啊，自性没有住。咱们平时学经教，就是你一句一句的学，你就看这个佛和祖师怎么形容自性的，你要奔心里入啊，将来你就知道了哦。这谁谁谁一说嘛，你这讲的不是自性，因为坛经里写了无住啊，无往无来，你要用上，别回来人一说啊，有来有去啊，我得这儿去往生那儿去，往生东方国，这你学这些东西你没入心，人家一说点跟这个不应不相应的，你就又随人就跑了。你要学法，你要用心了，你这一句你知道无住无往亦无来，你就知道什么是如来了，你也就知道什么是这个无生了，知道吧？谁再说往生，你就拿这个就能跟他说了啊！不是说无住无往亦无来吗？不是说《金刚经》里不是说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吗？对吧？所以三世诸佛从中出，三世诸佛都从自性而出啊，都从般若而出啊，他会用般若智慧，那就叫佛；不用般若智慧，就是凡夫。所以，当用大智慧打破无蕴烦恼尘劳，当用大智慧就是用自性本有的智慧来照破啊，这个咱们平时啊，这个贪着啊，这个烦恼还有尘劳。如此修行，定成佛道。如果你用自性本有的智慧来修行啊，念念时时处处不离自性啊，随用随空，无住无往无来啊，没有善恶是非的分别啊，念念离境，念念不着境，乃至离无所离啊，也不分境和心，一切法都不分别。如果你这样修行的话，定成佛道，这时候啊，你就不会再起贪嗔痴了。就是你平时生活中可能还会有这种习气啊，他也不障碍你啊，贪嗔痴的这个习气再起也不障碍你，因为你当下一念一觉，它就转变成戒定慧，都是假名啊，戒定慧，不会再顺自己那个贪嗔痴那个欲望以前那个习气再深入了，而是突然一觉就变成了戒定慧，都是假名，是方便说啊。为什么贪嗔是戒定慧啊？你一念之贪就止住了，是不是就戒了？一念一觉察，哎呦，我又贪心又起了，不随着这个贪走了，这是不是就是戒啊？嗔也是啊，对不对？你一念生嗔心了，刚要那什么，刚要这个，比如说听法，好多人闹很不守规矩，你刚要生气，一说师父说了啊，原来都外境都是假的，你这不就定住了吗？对不对？谁来闹奔佛堂闹来了，你一念知道，哎呦，这是假的，你这不就定住了吗？本来要犯嗔心的，这一念就变成了定了啊。吃也是啊，原来认为这个打坐的时候昏沉，甚至说啊这个自己身体怎么着啊，正空了，这些个啊嗔是不啊昏沉不好，然后正空了是好，其实这是愚痴。你一念明白了，你再也不生心，再也对你昏沉，对你清安，你都不再生心分别，这不就是智慧吗？其实都还是那一念，根本就没有那念心根本就没有变，只是你啊有了真正的啊这个实相观，明白自性了啊。善知识，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，何以故？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，若无尘劳，智慧常现，不离自性。悟此法者，即是无念、无意、无着，不起狂妄， 用真如自性以智慧观照与一切法不取不舍，即是见性成佛道。大师继续说啊，善知识，我此法门，这个我此法门就是啊，就是心法，就是无住法，无为法，无修之法啊，不分别。再说的简单点啊，就是最上乘，就是禅宗这个法门啊，这是说的通俗点，我们给它起分别，其实就是这个无此法门，就是啊，世尊传下来的正法门啊，正法演藏，这就是无此法门。从一般若也叫心法，也叫自性法门，也叫金刚三昧啊。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，就是从这个本有的智慧，从本性里边生出了无量无边的，八万四千只是个数量啊，它是形容多的，生出无量无边的智慧。大家知道什么是无量无边的智慧吗？就是你在生活中啊，你在日常这个起心动念待人接物一切的时刻，你不住不着的一切用处都叫智慧。只要你不住，只要你不着境，都叫智慧。包括你在生活中处理问题、处理事情，甚至在工作中你能够灵活、能够变化、能够不住在一个地方、不执着、不这个牢牢的执着，这就叫八万四千智慧。你要是说不明的、不通达这个自性，没有定法，你要就是走死脑筋，知道吗？就是就定住一个地方了，你那就叫执着，那就叫烦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。你看，因为世人呢，他这个心念就是住在境上，不是住在这个儿子、这个感情、亲情、家庭上边，就住在挣钱啊、吃喝玩乐，所以有八万四千尘劳，有八万四千烦恼。那你在这些个烦恼和尘劳之中，能够运用般若智慧，能够运用空性不住不着的智慧，当下这个八万四千尘劳就转成了菩提和清凉。正是因为你有这些烦恼，才需要用般若智慧来对治。如果你没有烦恼啊，看下边大师就说了，若无尘劳，智慧常现。我们第一开始先要用智慧去照破这些个烦恼，这是刚开始。你会用了，你智慧常常的能够用自性，能够用实相观，你会用了，熟练了，你熟练再对境的时候，已经就不会生烦恼了，这时候烦恼已经不起了。烦恼不起，这回是智慧就像这些乌云哈，天上的乌云全部散了，智慧的光芒就是时常显现，这就是诸佛的境界啊。你一开始要对峙，还要起心去关照啊，还要说一来境界一现前，还要说要观啊，这是假的，这还是在修行，在菩萨的果位。如果一旦你没有尘劳和烦恼了，烦恼不生，即是如来，不是不再去对峙烦恼了，这时候就是智慧常现，不离自性。这个不难啊，大家通过一段时间的熏修练习，自然而然你那个第一念心、烦恼心就不起了。所以要想到达这个地步，你必须得修得练啊，你不能说啊，我听师父一句，我就弃入了，直接我就任何烦恼都没有，这个很难啊，就还是得自己在生活中对境练习，立时练心。我们为什么不能见性呢？就是因为一是不明理，二是执着这个外境，产生了种种的烦恼，让烦恼的乌云啊，把我们的本性的般若智慧覆盖住了。你要是没有，一旦没有了烦恼，一旦没有了烦恼，你的智慧自然就显现了，你不用去求智慧，知道了吗？这个智慧是本有的，只是被烦恼暂时的这个妄想、分别和执着给盖住了。你一旦这个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通过正确的方法， 通过听经闻法如理修行啊，通过练习不再起这个烦恼心，不再起这个分别心，那智慧光芒，我们的自性智慧自己就显现出来了，就是真心自己就显现出来了。悟此法者，即是无念、无意、无着，不起狂妄。哎，悟此法者就是觉悟了这自己的本性。此法都是指心啊，指本心。悟此法者就是你觉悟，你识本心了啊。你识本心，怎么叫识本心呢？后边就是相应的啊，就是相应的方法啊。即是无念、无意、无着，看见了吗？大家平时生活中要无念。无念就是什么？你不要起总起这些个念头啊，这些个修法的执着的念头，这就是无念啊。就是生出来念头也知道念性本空，那个根本就没有一个我，哎，这是无念。无意就是过去的就忘了，过去就忘了啊，因为实在没有一个过去的。你认为它发生了，你认为它有这个事情，你才会去想，其实根本就从来没有任何事情发生，都是幻觉，都是幻象。它只是一个镜子而已，只是一个镜子里边的影子。这镜子里边影子，它怎么会有发生？会有无常，会有灭去呢？它就是那样而已。所以你不用去注意它，也不用去想它，这叫无意无着，更不要去执着它，去取着它，不起狂妄。那这什么叫不起狂妄？就是不迷于本真。狂妄就是迷真，就叫狂妄。狂就是假的意思，是吧？妄就是妄想。你把这个真性、把真理、把自性忘了，它的作用知道吗？把这个境界忘了，又当真的了，这叫一念狂妄，这就起狂妄。用真如自性以智慧观照，就是你不起狂妄，真如自性本身它就啊自觉自照，就是说方便说啊自觉自照啊，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，不取不舍。哎，这两天我都跟大家说哈，根本也不用离，但是前提是也不取。不寄不离，不取不舍，也没有什么可取的，也没有什么可舍的。所以是世人若欲修道，一切尽不妨。你不用去避开它，你避也避不开啊，你闭眼儿你也避不开它。所以说一切法不取不舍。你一旦明白自性的作用了，你就自然而然的啊，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，不取不舍，即是见性成佛道。你真正这么清楚、这么明白的时候，你自己就知道了。你包括我自己也是越来越会用，越来越清楚。我在倒七本前倒三四个月，我还就是说也知道这个理也挺透彻了，但是有时候对境的时候，有时候还会迷到境界里边。你越用越熟，越用越熟，这个你它是一个循序渐进啊。日臻玄奥的这个过程是吧？善知识，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，须修般若行，持诵金刚般若经，即得见性。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，经中分明赞叹，莫能据说。此法门是最上乘，为大智人说，为上根人说，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。何以故？譬如大龙下雨与阎浮提，成意聚落，悉皆漂流，如漂藻叶，若与大海不增不减。若大乘人，若最上乘人，闻说金刚经，心开悟解，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，自用智慧常观照顾，不假文字。譬如雨水不从天有，原是龙能兴智，令一切众生、一切草木有情无情，悉皆蒙润，百川众流却入大海，合为一体，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。大师继续说道：善知识啊，如果想入甚深法界，就是想明心见性啊，与法界一合啊相应，即般若三昧者啊，都是一样。般若三昧、甚深法界都是指自性啊，须修般若行，就是前面一直讲都是般若行，就是自性法门啊。无为法，法性是为，就是你不生心，让法性自己去运转，也是我们平时说的随顺因缘。这个随顺因缘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啊，它是你得完全通达教理，完全明心见性，才能真正随顺因缘，你才能不起心干涉一切法，你才能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咱们凡夫的习气是什么？就是总惦着干涉这个法界，总惦着干涉这个 本来没有生灭，没有发生的事情，你把它当成发生的事，你就总去要干涉它，所以你叫徒劳。你要想修般若行啊，修智慧行，需持诵《金刚般若经》。初级的呢，咱们就是持经文啊，《金刚经》你就持诵。你明白的是持自性的经典，《金刚般若经》是指自性，包括《法华经》啊、《楞严经》啊，知道吗？《华严经》这些都是自性。很多人就执着这些个文字的经典，说啊，这个只要诵《楞严经》。啊，诵法华经就成佛了，开悟了，开悟的楞严，成佛的法华，他不懂经义，他不知道这个那个经文并没有什么功德，因为你从经文里边解义，真正知道佛的本怀，你开悟见性，知道他是从自性而有，这才是真正的诵法华诵楞严的，你不要执着那里边的文字。所以诵持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，你要常诵，如理思维，知道金刚，把金刚经里边的话你要用上，对吧？金刚经里边我们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用了吗？你是不是凡所有相皆是真实了，都变成真的了，去执着了啊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你如是观了吗？一切有为法就是一切我们生活中出现的一切的一切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这都是有为法，你把它观成如露亦如电了吗？对吧？发生不点事儿，还争执，还起烦恼了。所以你没有好好的受持这个《金刚般若经》，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你都用了吗？你诵是诵，用就不用。诵是《金刚经》，不诵就啊就是自己了。所以说你那不叫诵《金刚经》啊。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，但是你没明白的时候，你必须先依靠这个这个文字的经典来读诵，它也有无量无边的功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诵这个经的时候啊，你就修了善业，你心一点点就静下来，就定住了，你再思维它的意思，你不就上道了吗？你不就一点点不就都有一个开始吗？对吧？有一个结果。所以说你只要诵持这部经，你不明白，你每天诵也是不可思议的。为什么说不可思议？这是因缘法，你能碰到这部金刚经，你能诵持，这证明你有善根，它是一个相续的啊，在相上边讲就是有一个相续的那么个因果，都是自性的妙用。那还没有碰到金刚经的，他就还没有因缘，你既然诵金刚经了，那你就因缘就成熟了，所以你就坚持诵，所以有无量功无边功德，经中分明赞叹，就是经里边写的特别清楚啊，此经啊是为大乘人、为上乘人说、为最上乘人说啊，就是六祖这个下边说的就是《金刚经》里的话，只不过六祖大师用他自己的语言啊，莫能据说，就是不能一一据说啊。举几个例子，就是此法门是最上乘，《金刚经》里就有这样的句子，不是原文，但是类似这样的句子啊。为大智人说、为上根人说，《金刚经》里有这样的话啊。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，都是说你根基啊成熟了，你善根因缘福德成熟了，你能够相信啊自心是佛，自性是佛，本来清净，无少法可得，你能离相。其实咱们在座的有好多啊菩萨们，没有平时就是说没有真正去学咱们这个禅宗，但是人家就根基好，在生活中人家已经就。啊，人家读过几遍《金刚经》，然后人家就记住了其中几句话，人家真修了，然后遇到境界的时候，人就按照那个去做，就过了很多很多境界，啊，这就是这样的人，就是大根基的人，大智人，啊，小根小智人闻呢，心生不信，就是那些个啊，还持有为法啊，还有咱们就说啊，说执着这个持咒啊、念佛啊、往生啊，啊，执着这个心外有极乐世界，这些人啊。你给他说这个空，说无一法可得，他不能相信，啊，他感觉啊很惶恐，很不安，因为无依无靠了，也不知道自己。那你都说都没了，那我去哪儿？他还我去哪儿？他明明告诉你都没了，连你也没有，你奔哪儿去呀？是不是？他还来一个师父要都是空的，那他死后奔往生到哪儿去？都是空的，就没有生死，也没有什么往生不往生，你还是不明白，说明是不是？ 啊，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譬如大龙下雨于阎浮提，就好像龙王啊下雨降雨给阎浮提世界，啊，城邑聚落，西街漂流，就是说要下大雨的话，就把这个城啊聚落都给就是发大水嘛。咱们虽然可能没亲身经历过，但是咱也知道啊，历史上有很多发大水的时候，就把这些个，你像印度尼西亚海啸，是不是？大伙都知道这个新闻，都知道那房子树啊什么的啊，建筑都给飘了啊，就是城邑聚落，西街漂流，如飘枣叶，就像水飘那个枣叶树叶似的。当你那个情景是吧？就是这个力量很大，其实就形容。若雨于大海，就是说龙王降雨要降到大海里边，不增不减。其实你看，这虽然是一个比喻，你通过这个比喻，你就能悟到自性。为什么叫悟到自性呢？这个根基大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知道吗？他已经以自性相应了，就是说他已经没有欲求了，他不执着了，他回归本性了。这个回归本性，这个是他是不增不减的，心量广大呀。大什么叫大根基人？心量广大，如犹如虚空。与自性相应，自性能生万法，自性是大。就像下雨在大海里边，你下再大的雨，因为海它量大，对吧？它量大，你下多少雨，它也不增不减，它也不觉得好像，哎呦，这大海涨了，涨不了。说若大乘人，若最上乘人，闻说《金刚经》，心开悟解，故知本性自有般若智慧。你看，咱们在座听法的很多，真的。都是一听师父讲，哎呦，突然就觉得，这个他就能信，而且虽然知道这么简单，他还不怀疑，他就能信，这就是大乘人，最上乘人。听说《金刚经》，咱们讲《坛经》就是《金刚经》，知道吗？你别说师父，我没听你讲《金刚经》，我听的《坛经》啊，就是一个道理，讲的都是自性。你看这个，因为六祖他是怎么开悟的？就是五祖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大彻大悟的，所以这部《坛经》里边有一品，整个就是般若品。般若品就是讲《金刚经》，就是讲自性的智慧，是所以说是一样的啊。你们听这个法门，要是一念心开悟解，你就知道了，你自己本有你的智慧和佛的智慧是无二无别，是吧？只不过是佛当时他处在那个时代、那个环境、那个国家，知道吗？他就那样说法。你处在这个时代啊，这个氛围啊。这个新时代科技的时代，你就得时髦点，你再给别人说法，你就用微信弘法，知道吗？你就用那些个新的东西，新的语言，对吧 ？Oh my God， 对不对？你就用这些个啊，特别特别活泼、特别自在的，然后给大家讲法，因为都是智慧，都是自性，对不对？你不明白的人说你师傅，你这净讲讲《坛经》，你一会儿来一句那个没用的，来一句闲白，其实那是你不懂。哎，懂的人就知道，这都是自性的智慧，知道吗？你看那谁，咱又提那谁，提如幻，他就比较相应。哦，麦当劳，还省个字儿是吧？哦，麦当劳，哎，咱们也得乐了，一乐的脸上肌肉开了就精神了，要不就睡着了。用自用智慧常观照顾，不假文字。你看，你自性智慧一流露出来了，你自己明白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别老羡慕师傅，羡慕这些个祖师们啊！你看祖师，你看师傅哈，多有文采呀！啊，总能说出来这么好的东西，那是你执着文字。你要心开了，你要开悟了，知道吗？你就能逗大伙乐了。你说那话都叫智慧。你要是说把你的话，把你平时说的有意思的话，你要说写下来。那都是法语，知道吗？能滋润大家的干涸的心灵，知道吗？你不要求一样，因为人和人他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他各有各的风格，哎，所以你那个也叫智慧，都是不假文字，看见了？不假文字，你不要执着文字，文字只是文字，你写的再工整，你看过去有的那个学那个，尤其学经教的，他们学天台的，甚至他学净土的那个文章写的特别漂亮。你写再漂亮有嘛用？那只是文字而已，里边一点智慧都没有。咱就说，你知道，你如果用禅宗这种活泼的这种智慧来看，用自性来看，你那里边都是在肢解佛法，八股文， 只是一堆文字而已，文雅没用，没有智慧，这样不要求这个文字工整。你要是说自性啊，流露出自性的智慧，你说什么都是佛法，所以不假文字。你看六祖大师不就是给印宗法师讲东西，他就不是按照这个文字经典来，都是自己活活泼泼的。其实这个祖师们的东西哈，在当时咱们看好像还挺文绉绉的，其实在当时都是白话文，甚至有些都是很幽默啊。你像五祖大师一上来，你一个葛僚，你看这不就是民间的吗？就跟开玩笑似的嘛哈。你根性大力啊，这葛僚根性大力，其实这都是生活中的语言啊。譬如雨水不从天有，原是龙能行智，令一切众生、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润。这个智慧自性活跃的、活泼的啊，本有的智慧，如一旦流露出来，知道吗？它是没有不能限制的，无量无边的，变层出不穷，变化这个多端，知道吗？千变万化，就好像这个雨水，它不是从天有，它是原是龙能行智。这个龙能行智，其实这个是打比方了，这个龙啊。它有大这个佛经里边就说有四不可思议，其中有一个就是龙不可思议。其实龙就是一种象征，知道吗？你不要一说龙你就想畜生那个龙去了，龙就是一种象征，它就是象征这个源头自性，它能变化，知道了吗？所以这个雨是龙，如果是龙星的这个雨，那就是说大雨能令一切众生草木有情无情都能够得利益，都能蒙润。百川众流却入大海，就像这个百川众流归入大海一样，合为一体。这都是说自性的智慧，是吧？自性它流露的一言一行啊，就是说，一语一个动作啊，都和本性相应，你都能开悟啊。就像这个大禹似的，他虽然他这个说落到局部是局部受的，只是少部分雨水。但是因为它覆盖的面广，它是活的鱼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只要接受这个鱼的，它都能够得到滋润，它是活的，知道了吗？就像百川众流归入大海却合为一体一样啊，它因为它是从自性流露出来的活的智慧，你只要接触到啊，你也就能够和自性相应，你就能开悟。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啊，一切众生的般若智慧就像这个活的雨水一样，就像龙星的这种大雨一样啊。善知识，小根之人闻此顿教，犹如草木根性小者，若被大雨悉皆自倒，不能增长。小根之人亦复如是，原有般若之智，与大智人更无差别，因何闻法不自开悟？原邪见障重，烦恼根深。我们先看到这儿啊。大师继续说，善知识，小根之人就是啊，他虽然也有佛性，也有本有的智慧，只是被他的烦恼妄想暂时蒙蔽了，就叫小根之人。闻此顿教，闻此这个无上最上乘心法啊，犹如草木根性小者，就像草木一样啊，他不能够。就是雨如果特别大的话啊，一下把这些个小草小木就给浇了，就给浇就给这个夭折了，啊，这是形容小根之人。咱们学法学这个比喻，你要说这个比喻啊，因事而比喻。你别说刚才师傅不说了吗？这个下雨不有情无情草木都能够蒙润吗？这怎么小草它又接受不了呢？这叫在佛经里边这叫嘛？这叫分别喻，知道吗？就是。你说哪个事儿？我虽然用同样用这个海水，在不同的为说明不同的道理的时候，它是用不同的比喻，知道吗？刚才说的是那个事儿，现在又说的这个事儿，懂了吗？就是说，小根的人，你要把这个大乘法，把这个最上乘法告诉他，就像大雨浇这个小草一样，一下就把它打折了，他是受不了的。根性小者，如果背这个背就是说，接受大雨的浇灌，就叫背啊，也叫劈。若披大雨啊，就我们平时说的能够披泽，这个披泽就是受它的蒙润的意思啊。若被大雨浇灌，悉皆自倒，都自己就倒了，不能增长。所以小根之人也是如此，他虽然本有般若之智，与大智人没有差别， 但是他问是为什么闻这个法他不能开悟呢？原邪见障重，就是因为他以前接受了很多不正确的见地，他不能放舍。障重就是业障深重，这个所谓的业障就是他自己的心念牢牢的执着，他就是说他这个迷的时间太长了，执着太重了，都是假说啊，是要自性里没有什么这邪见障重，这个他暂时自己取自己的这个心生的法相蒙蔽了自己，烦恼根深，他的烦恼深啊。学禅宗学心法就是首先你得断烦恼，咱们在座的啊都是福，有福报根基好的人，你根基好，福报大在哪儿了？你想一想，你是不是首先你是经济独立自由啊，你来去没人障碍你，没有人管你，三是你根本你就生活中你就已经就没有什么烦恼。你要说呵，我听个经啊，孩子也管，大人也管啊，三天讲经哈，两天半都来不了，那你本身你就知道你是啥根基，你烦恼太重，你烦恼重，你学不了这个，你都没有那个，你就是来到这儿坐到这儿了，你的心里边还又惦记这又惦记那又惦记这个，你根本就听不进去讲的什么，你根本就不懂。所以说一定是先是没有烦恼，烦恼轻的人，甚至没有烦恼的人才能学禅宗啊，都是自己善根这个大，把这个烦恼都已经一点点都消了。所以就是说啊，烦恼重的人，邪见重的人，听到这个法就不能相应，这就是根基还不行。犹如大云覆盖于日，不得风吹日光不现，般若之智亦无大小，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，迷心外见，修行密佛，未悟自性，即是小根。若开悟顿教，不能外修，但于自心常起正见，烦恼尘劳常不能染，即是见性。你看这大师说的多明白啊！就好比如说大云覆盖于日，没有风啊，他就是说总是有这个云，没有风吹，日光啊就现不出来。般若之智，我们自性本有的般若之智都是平等的，没有大小。为就是为是因为的意思，因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，他迷的程度不同，这都是假说啊。就是你迷的时候，你有一个迷悟不同，等你觉悟了，就看不见这些不同了啊。就是因为一切众生啊自心迷悟不同，所以才有根基大小的这种分别假说啊。他迷的深就根基小，迷的浅啊，甚至没有什么这个妄想烦恼迷，那就大根基的。迷怎么叫迷呢？看迷心外见，修行密佛，未悟自性，不知道外境是自心，是跟自心是不依不异的，就是自心的影子。反而离开这个自心，去奔外边境界里边去找，就叫迷心外见，修行密佛，就是在从心外去找佛，不知道自心是佛啊，认为这个佛是修出来的，我得把这身体修成形什么什么样，这就叫心外求佛，心外求法。啊，所以修行密佛，未悟自性，你这一下就你要是心外去找佛啊，就是修行外见，把外境当真的，就是不明白自性啊，你不知道唯是一心，没有一个自性，没有外境，没有自性之外的东西，即是小根。你只要不明白自性，就是小根。若开悟顿教，如果那个顿教就是啊，就是指这个心门心法。一旦你心开一解，你明白都是一切法都是从心从自性而起。啊，不能外修，不，什么叫不能外修？你再也不要执着心外的法，不要修身去，不要修心去，什么也都不要修啊！你就不要修，就息心，就是不起心，这叫开悟顿教啊！不能外修，不要外修，但于自心常起正见。什么叫但于自心常起正见呢？正见者就是无知见。但于自心常空寂，但于自心常不分别，但于自心常息心，这就叫常起正见，并不是我起一个知见哦，自性是佛啊，自性不生不灭，自性这是你刚开始你没有正确的知见的时候，先用这些个见地知见，然后灌输自己，一旦成熟了哈，连这个见也不要起了，就是不起知见，这是真正的常于自心而起正见。 烦恼尘劳常不能燃，因为你时时知道都是心外的，都是心现的境界，时时没有境界。你知道没有境界，你就不会再去染着，不染着就没有烦恼。你记住了，烦恼都是你贪求而有。你，咱们平时总说一句话，有求皆苦，对不对？苦就是烦恼啊！你那苦咋来？你有求啊！你患得患失啊！你这个东西是我的，那个东西是我的，一没了你就失望，你就苦啊！家亲眷属是我的，爸妈们是我的，子女是我的，都是你的，都是你，你累不累？你抱得住这么多吗？所以说都不是你的啊，都不是你的，也都是你的。为什么不取不舍，不计不离？全世界人都是你的，知道吗？你随便用，对不对？智慧，他们的智慧你不都随便用吗？啊，比尔盖茨是不是你的手下的？他不是你手下的，你用的电脑，对吗？啊，这个那什么，Microsoft 啊，微软，你不天天用吗？对不对？你看，讲话还得会英语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微软，你知道吗？就微软，太软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自信的，自信是很软，心太软，你知道吗？对吧？这就是要波折智慧，你知道吗？一说一个，嘚都瞪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又想自己发的面去了，这个硬饺子软面是不是？这又想发面去，咱打住啊，要不没完没了了。所以不要外修，都是自性本有的智慧啊，常起正见啊，这是自性本有智慧，你不要再去本性之上再去求智慧啊，你用的时候才需要用，你不用不就是睡觉吗？对吧？不就是吃饭吗？不就是玩吗？对不对？需要用的时候，别人问你的时候，你给人讲两句，你明白了你就用你自己的语言。为什么要用自己的语言？那叫个性，那叫特色，有中国特色的啊，佛法就叫禅宗。你不要说老学别人啊，你就自己，你就是你自己本有这些东西，你就用自己的，对不对？咱们是都知道这个品牌嘛，要做自己的品牌，你知道吗？把自己做大做强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将来都是啊，都能红化一方啊，不要轻视自己。你要度众生，你要借众生给你的机会来练自己，来成熟自己，成就自己，知道吗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你看那些打拳击的哈，都有陪练，众生就是你的陪练，不要辜负了众生，知道吗？不要辜负众生啊！人家问你问题，你不要抱着一个哦，我终于当老师了，不要这样想啊！他是成就你来的，你不练你怎么能把？其实你讲，你没给别人讲明白，人家还是听的还是糊里糊涂，你自己明白了，知道吗？这就是实相，因为没有外境，对不对？他对于你来说是假的，其实你对他来说也是假的，是吧？就是说啊，咱们就是借这个机会，借这个场合来修自己、练自己，使自己成熟，使自己圆满。你一圆满了，就全都圆满了，然后如果你能够淡于自心，常起正见，就是不起之见啊，烦恼尘劳常不能染，就是不再起烦恼尘劳，不再执着外境，不再有欲有求啊。要安住，能够安于空，安于一无所有，安于一穷二白，知道吗？安于贫穷。什么是贫穷？甭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，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是最穷了，知道吗？我本来就什么也没有，我现在还什么也没有，所以我并没有说烦恼，知道吗？本来就什么也没有。你们谁要能安于一无所有，你就成就了，因为到最后你都得是一无所有才能见性，因为自性就一无所有。知道了吗？不要说一丢东西或者一身体一不好就赶紧起烦恼，那时都是让你见性的时候，因为自性就是在就是没有，就是什么也没有。善知识，内外不住，去来自由，能除执心，通达无碍，能修此行，以般若经本无差别。如果你前边啊能够这样念念都能空寂，都能安住于贫穷，安住于一无所有，其实这个贫穷才是真正的富。你什么都没有，你就什么都是你的，你都能用。你要说俩手我就抱着自己点财产抱在那儿，你那真正的智慧富有，你根本都体会不到真正美好的生活，你根本就体会不到，因为你就贪那点眼不前那点东西。 好多人就说，哎呀，师父你可惜，你看我们在家，我们听你法，我们也能见性，明白见性，我们也没离开妻子儿女，也享受家庭幸福生活，你这一个人多凄惨，你看你真是有点可惜了，你看工作也那么好，家庭都那么幸福，他可惜了，你看他是不是自己打妄想，是不是，谁解脱谁自在谁知道，你说你就见性就这么容易吗？我就不信，是不是，你那不都是自己想的吗？你还得学很长很长时间了。我可能用3年，你得用30年，是吧？因为我放下的多呀，对吧？你虽然你明白的道理，你也得放下。你要能放下，你能跟祖师一样，跟佛一样。你看你放得下放不下？你不能说光明听这个道理，我知道了道理是这样，你到时候你放不下还是一样的。善知识，内外不住。内外不住是什么？就是不取不舍，也没有心，也没有心所，没有我，没有我所，就是内外不住，也不住在我上，也不住在我所上边，知道的一切都是假象。五蕴本空，四大非有啊，18界本空。多诵心经啊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已无德，都是什么也没有，18界也没有，就是说。所以叫内外不住，为什么要不住？因为没有，你住哪儿，对吧？你住空上，住空上也还是没有。去来自由，这个去来自由是指什么？不是说师父是不是学到最后明心见性，就是想死就死，来去自由，不是那个啊。你得到你该死的时候你才死了，其实没死，知道没有死，知道吗？你要永远不要离开实相。这个去来自由是指什么？是指我们平时生活你。干嘛都是很自由的，你到哪都是无碍的，这叫去来自由，是吧？什么地方都敢去，什么地方都能去，进得去也出得来，不是说干完这事儿给你关局子里边关俩月，你想出来都出不来。你比如师傅就那样，我就去来自由，为什么？我这事儿我想做就做，我要是出来我随时都能出来，我绝对不会被他限制，因为我知道什么也没有，我不会执着任何东西，我进去这个场所那是。当时知道吗？当时可能睡着了，打盹儿梦游了，就不知道怎么就进去了。但是一醒就赶紧就出来了，知道吗？那是因缘法，我奔哪这都是因缘法，我时时刻刻都是清醒的，我能不会贪着这个东西，知道了吗？这就叫去来自由。去来自由就是，也就是一切都是自由的，没有任何东西能障碍你，能除执心。为什么？你能够除执着心、贪取心，能够除这个，能够一下就觉悟到你迷惑颠倒的心。取境的心其实就是取外境的心啊，通达无碍，你只有全通达了啊，你才能够没有障碍，能修此行。如果能这样去修行的话啊，什么无住无意无念啊，来去自由，内外不住，能这样修行的话，以般若经本无差别啊，就是你自己如果能够契入的话，能够明白的话，就跟金刚经里边说的一模一样，其实也就是说与自性相应了，时时不离自性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谢谢菩萨们，阿弥陀佛。